那么怎么让灵自由活泼运行啊？因为我们已经讲了，讲到是活的人对活的听众讲活的事情啊，所以他的话必须是活的。我说的活不是活泼，而是 life 现场。不是说一定是活泼的人讲到讲得好，有些人很严肃，但他的感觉是真是真人真事在那里，不是讲一篇假戏这个演戏一样情形啊。所以这样情形呢，我们需要让灵能够自由运行，讲的灵自由运行，圣灵就能自由运行。所以很多时候是会前祷告，我们说求主释放我们的灵，求主释放讲员的灵，求主释放听众的灵，让圣灵自由运行，就这个缘故啊。常常有一首诗歌说释放我的灵，是你的灵圣灵自由运行，就这个意思啊。那么所以现在要知道，我们一定要脱开一种大纲的这个这样说了，有些讲到我不是说他不好，有些人他能够很仔细的预备，很清楚的预备。我见到一个传道人，他每篇信息都写下来的，讲以前都已经写好了，他照着念，他连主持丧事聚会都是先写好的，没有一句话他不先写下来，所以他讲到东西好几页。那这个我自己的 style 不合适，也许有人合适，因为他讲完以后他经过慎思考虑，没有一句话是不可以用的，他连举的例子都先讲好，都差不多写好了，一篇讲的东西 90% 写下来的。那今天我不是讲这种讲道，因为这种讲道我觉得困难，对我是个困难，我也没法教大家做这样讲道，所以我不教啊。我教的是 preaching without notes， 用大纲不用 notes， 所以我举的书你们记得吧， Charles Collier 这本书 expository preaching without notes，只有大纲，没有笔记，啊，那么为什么？有他的理由的。当然，我不愿意引起更多的争辩，啊，因为大纲和主题是目的，这个preaching the message， 这个 purpose 啊，你不是叫弟兄姊妹把你每一句话都记住就行了，所以目的是这样，所以可以不要用 notes。因此，为了要叫我们灵释放，第一个层次你要做到是把它大纲背下来，大纲把它从头到尾背下来，而且几种方法背下来。这里要注意的困难就是说，因为我们大纲准备的时候啊，永远没有说是完全准备好的，所以当我们这样记忆背诵的时候，有很多修改不同的 version。 难就难在我们 version 不同之后， version 多了以后，临时上讲他不知道哪一个 version。 我讲是经验的话，比如说我们上次讲那个一遍一遍 refine， 对不对？那时候你已经开始背了，弟兄怎么记得吧？上次我们讲大纲的准备，你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起头的话、结尾的话当中应用这个分段啊，这个信息的分段都准备好了。然后我不是说你要再 refine fine tune 吗？你用什么不同的字把它重组，让它的题目统一。好，你这样做的时候，当中一定有很多的 version。有一些你已经记在印象里面了，你有新的 version 出来的时候，你忘记把旧的 delete 掉，还在里面，所以两套东西。因此你上去的时候你很小心，你今天取的是哪一套东西，还有一些信息大纲啊，这样分也可以，那样分也可以，这样也有益处，那样也有益处，但你只能选一种，你不能两个都用。那么起来的时候，刚开始讲的时候，比如说你说圣灵的引导往这方面带了，你就把另外一个放弃了啊，这是第一个。所以大纲你第一个要把它记下来，背诵起来，让你铭刻在你的心里面，在你脑子里面，不看大纲也能把大纲讲出来，这样才行。然后呢，你已经会背了，是不是？当你上讲台的时候完全把它丢开一边，不要管它。所以这也是有经验传道人告诉我们的，你刚开始讲的时候你就灵里面自由，让它去了，你不要怕，因为你已经花过功夫把它背下来，你无论如何 something will come out。 所以你不要太执着太拘泥，哎呀，我这点大纲没有讲，漏掉了一点，回头再讲，有时候不需要，有时候需要，有时候不需要，这样灵里面就能自由活泼。所以我说第一个，你把大纲记忆背诵起来，第二个，最多你把它放到讲台上备用，备用，备不时之需。事实上呢，就是不用，写错了，不是不同了，不用就是不用，把它放在一边不用了，因为所有的准备工作 supposedly 你都记住了。那记到什么程度呢？最好 连它里面的经文的应用，连例子的哪些例子，你大概要用例子都想过。所以讲到之前的默想，那个准备之前的功夫就在这里。我讲一两句话，泄露一些我的 secret 啊。有弟兄姊妹说：“哎呀，昨天我真是……”他用佩服两字，其实不必佩服了，这是功夫的问题啊。我真是佩服你记忆力这么好，你怎么个东西都记住脑子里面？不是记忆力好坏，而是你真正的仔细去想过，想跟记忆不一样，思考。在于思考的功夫，所以你记住。我很早就发现，所以我们读科学人喜欢讲理解，理解不是完全靠背诵记忆，理解连读英文的智慧都能够理解，所以他们 etymology 就是告诉你这字根怎么来的，你可以帮助记忆，有个思想的程式可以记住，你才会记住，你不然不可能把每个字都记住。那读英文最苦的就是有例外字了，对不对？I 在 E 前面，E 在 I 前面，搞了半搞不清楚。那怎么办？那就靠 rotor， 就是说你不断的读，不断读，把它读的成习惯。所以有两种记忆，一种情形是理解而来，一种是 rotor 多遍的重复才记下来的。那么大纲的记忆最合理的应当是靠着思路的清楚明白而记住。你这样，你要讲什么东西，你自己已经走过几次路了，已经先引过几次，当然你到时候讲的就清楚了。举个例子，比如说啊，圣经里有这个例子了。约书亚在攻打耶利哥之前，他先晚上去看一看，先去看一看，所以看见一个手里拿出来刀的耶和华的使者。尼希米去恢复建造城墙的时候，是尼希米还是以斯拉？他就夜间去看，是尼希米的那个啊，是尼希米去看，夜间去看城墙，看看破坏之处，他先走过一遍。所以你要把这篇信息讲给弟兄姊妹听的时候，你已经在心里面讲过很多遍了。记不记得上次我告诉弟兄姊妹怎么样准备讲到，讲对着留声机讲，对着录音机讲，对着你太太讲，讲完以后看他的 reaction。 你还有一遍，还有一个重要的是，你这样讲过一遍以后，你自己已经了然于胸，你走过一遍的时候好办很多。摩西为什么能引领以色列百姓？他在旷野先走过40年。所以讲到的东西，你如果记忆背诵上面有这个层次，你那个大概的路大概清楚了，你从这边出去那边出去，这样转弯回来，清楚了以后你就知道了。你那个开车去过一次的地方啊，不要低头会走了。那有些人要开过两三遍才晓得，有开人开五六遍，那当然也有人连自己回家路都走错，也有的。我就跟你们讲个笑话，我送我女儿去上学啊，这个我女儿比我早上学，上完学我才去教会去 office 啊。那有一天呢，我路上她坐在后座啊，她坐后座，老二嘛，她个子她那坐后座，这个路啊应该这样转弯到她学校去，我脑筋里不想想什么时间，开车开在这边红绿灯，呜呜就过去了，一下过去了，我女儿在后面，她一愣，爸爸你走错路没有？她梦醒过来，又走错路了。也会有的啊，思路呢也是一样情形，我们叫思路嘛，有道理的，因为它也是一个有条有理的事情。你如果在背诵记忆的时候，你编大纲的时候，顺着自然的思路跟层次，会容易记住。而你记住以后，你就了然于胸，你把它忘记，丢掉它，不要太被这些事情限制。啊，那就是说，如果这里红绿灯的话，你可以转弯嘛，一样走。啊，你要省时间，这里红绿灯，左转开的啊，你左转走，一样可以走，对不对？我想你们到这里来聚会，一定很，我现在知道很多路可以走，一样的原则。你目的地是哪里，要哪里转弯，哪里停行，等到你走的时候，不要管你原来的计划大纲，这样讲到才会活泼，大胆的相信，相信圣灵的引导，相信主在这里，在你准备的时候，灵里面自由，你这样讲的时候就能够释放。那这个大纲我已经说了，大纲跟主题你记住它，你记住它，你记住它，完完全全记住，然后丢在一边不管它。考试应该这样子，你都准备好了，不用带书去考的，你带书去做什么？也不能看啊。但当然这个你可以看一看，如果真正忘记了可以看看大纲。可是呢，为了你让能够灵自由运行，就这样去。那或者我应该加一段话，信息中灵的运行，开头的话，有了大纲以后还有开头的话，开头开得好，底下容易做。刚才我已经说，昨天我出去讲到，昨天我讲一下，啪一下一脚落空啊！ 开头没有开好。开头没有开好，除了我是忽略了听众的这个continuity 之外，还有一件我做错了。你知道我昨天一讲啊，讲什么？你们记得吗？一开头讲几句话，讲什么？我一上来讲什么？我说要受浸，对不对？这句话打岔的很。你想想看，我要讲的东西死而复活，我一讲讲了受浸，那听人等一下要受浸，很多人还没有知道消息，第一次，哎，他宣布要受浸，嘿，挺稀奇啊，灵完全散掉，而且我也没走回来，我就啪放在那里，好像把一个包裹给你放在那里，我另外去办别的事情，他拿了包裹我不知道干什么，告诉我们受浸干什么，没有关系。所以开头的话很要紧。那你就是怎么开头，我不晓得在讲大纲的时候我讲过开头的话没有，没有啊，没有讲啊。引言，引言，对，引啊，就是引言了啊。有没有讲过这个怎么样准备引言？有没有讲怎么样准备引言？稍微讲了一下啊。那你就，我想我讲的话，引言呢就是要把它引到主题上面，引到主题上面，而且话不宜多，要提醒弟兄姊妹们，让他知道为什么你要讲这篇道啊。那昨天我都没有做这个事情啊，这是失败的地方。那所以大纲好了以后，引言这段话呢，你反复的思想，你能够把引言背下来都好的。你预备怎么样开始讲这个话，开始上来我要讲什么事情啊，引言怎么样开始讲，把它默想，把它背下来，也放在心里面。所以在讲到的事情上面，让灵能够自由运行，你要给它开个头啊。那么刚才我讲的又是两个相反的原则，比如说你要准备让，为了让聚会的灵能够反应，那你可以把这个也准备在引言里面。通常我到一个新的地方去聚会，很自然的他们想要知道我是谁，为什么我来讲道，我通常把邀请我的牧师给我的负担讲一讲，这也在引言里面。为什么？可以达成跟神儿女 communicate 那个 channel， 然后从这个负担里面为什么讲出这个话引上正题。所以这些开头的话呢，你应当是先准备好的。我们要让圣灵掌握其余的工作的时候啊，那我们可能不能准备里面内容所有信息，可是一刚开始站在讲台上面的时候 you have to say something， 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能够有很充分的准备，在引言上面下功夫，这个会有果效啊。开头开得好，好了，那这个是讲大纲，讲引言这个事情我不能都讲，讲的这样也差不多了啊，大家自己领会。好在我们明天还有实习嘛，对不对？刚才崔弟兄跟我讲今天不能实习了，我也同意今天大概不能实习，所以明天有45分钟，崔弟兄等一下会报告哈。啊，那个开头的话引用啊，这件事情我们谈到这里差不多也就这样了啊。那么底下讲经文的应用，经文的使用，我上次也提过啊，要找主题的经文，对不对？现在讲到的技巧上面，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传道人刚开始喜欢读一节圣经作为他的主题，我上次也说过不一定最好的方法啊，可是是比较中，怎么说， normally 讲这样的话会 lay foundation， 叫弟兄们思想集中，不是一个坏的方法啊。那还有一些经文呢，你就不能够在开始说读了，是不是？我提过这个问题，那你就要技巧的知道怎么样使用经文。第一个，你可以讲到那件事情的时候，请弟兄们一起来读。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样读圣经有两个好可能，一个是非常好，一个是非常不好。什么意思？好的时候是说他这些经文很深的印象加深在他的里面，另外一个，你知道他的眼睛离开你之后他不回来了，他就读圣经就读下去了，这头一点啊，他叽里咕噜一读下去啊，你讲什么他根本不理会，是一种。还有呢，他读经文读出问题来了，他就想那些问题，忽略你在讲什么。还有当他这样读的时候，他也许跟圣经跟不上，他完全 lost， 不知道你读哪去，他拼命的找，你既然要他一起读他又找，那么他就很泄气，很打岔了，又变成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环境会场的这个打岔，灵也不能自由运行。所以你要诵读请大家一起读的时候啊，要很小心。那么你请大家一起读的时候，你说多花点时间让他都找到吧，好了，你这个 long pause 停太久的时候，大家已经找到人不知道你干什么，打开等，那又不行了。所以人越多的时候，这个分开的距离越长。所以你看 Jerry Falwell 常常他的聚会里面是叫大家读圣经的， 他读到那段，他请大家把圣经打开，说你就放在这里，待会我们要再读。然后他说我现在读第几节，讲很多很多长长的话。那个话呀，其实是两个作用，一方面是引申出那个负担来，一个是让他们在听见这话中间可以找圣经，你知道吧？这是技巧，这是技巧。他讲那么多啰里啰嗦的话，有一次我在聚会里说，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现在要讲一节圣经啊，哪章哪节，然后我底下讲很多很多啰嗦的话。我说我弟兄姊妹，我所以讲那么啰嗦的话，是要你们找到圣经，我最后跟他们明白讲出来。因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我说要读圣经还不读，这么回事啊。我讲这么多遍，实际上有些人找不到的可以找到。所以 Jerry Falwell 说，在我那个 Partner Bible 里面，他们有特别自己印的圣经了，是第几页第几页。有些传道人很不喜欢讲第几页第几页，为什么？他说养成弟兄姊妹懒得习惯，不好好读圣经，找都找不到啊。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根本他圣经也找不到啊。只要利未记在民数记之前，之前在出埃及之后，我的圣经第几页第几讲一大堆话，为什么？就是因为弟兄姊妹找不到圣经，所以他必须讲啊。那么这样读的话是很打岔，可是好处就是说他真正的能够抓住，集中做主的话，这样给他一个很深的 impression。你知道我们介绍讲员，比如说啊，很多人说我今天尤其美国的规矩、英文的规矩，我介绍某某讲员，把他所有的 credibility 都写出来，最后再讲 Now I present you 某某 Mr. So and So， 对不对？把名字放在最后啊。中国人是不是这样子？中国人说我今天早晨我很高兴某某人来到我们中间，把他大名先讲出来，然后底下把那这样的情形呢，等到你介绍他的时候就失去高潮了啊。那个英文的介绍法呢，他名字放在后面呢，大家谁呀谁呀谁呀，虽然知道大家谁呀谁呀谁呀啊，一下子名字举出来高潮，大家啊、哦、鼓掌，立刻有反应。那中文呢，你啪一下讲某某了，大家拍掌以后，你怎样介绍他生平，介绍他们完全泄气的啊。那么读圣经也是一样，为什么这样讲？难就难在这里了，你给他很长的 pause 以后啊，冷下去了。因为你读圣经总是说我现在读第几章第几节，让大家翻圣经嘛。好了，你等到那些废话讲完以后，圣经是翻到了，但是已经泄气了，这是困难，这读经困难。所以有些时候你没有办法叫全会众一起来诵读，那就难了。那有些经文又是很长，而且是非常主要的思想，困难就在这里。好，所以这个经文的使用有很大的讲究，什么时候该让弟兄姊妹们全体一起来读，什么时候你只好不读，你自己背。所以神保罗教弟兄姊妹们，教他的学生讲道的时候说，你要用的经文每一节你要 quote 都把我背下来。这神保罗教讲道法，为什么？现在你知道原因，因为有些没有办法教弟兄姊妹们读，那只好你自己背。那你背的时候你要背得清楚准确，而且你背就让人知道你是在背，你知道？你让人背，因为为了他们知道这是神的话，圣经。你背的时候，你不能说我现在背给你们听，不，你背的时候就让他们知道你是在背，第几章第几节，怎样怎样怎样，一章一节下去说出来，清清楚楚说出来，这样会提醒听众的注意力，让他的注意力集中。他有些人还是很快可以翻到圣经的，可以翻到那里去对照。啊，所以这个是诵读中间，因为你不能叫所有人诵读，所以你自己背。那么还有一种情形呢，比较差了，你就只好你自己打开来读。所以你知道，可是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当你打开，你没有叫弟兄姊妹们打开读的时候，你会因为你自己在读，你会失去他们的注意力。他看见讲台上的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在读哪里的时候，他的精神容易分散，他的精神容易分散。所以你知道都有讲究的，有一些传道人他的讲台是透明的，你注意到没有？ Acrylic 有一个好处，他圣经翻在那里的时候，你不是看见这个木板，你是看见圣经，这有讲究。我就想问什么，为什么他做那么 fancy 做一个 acrylic 的讲台？那讲台的话，讲角度看你有什么好看，对不对？讲到的人的那个亏挡不住讲台嘛，所以很多人讲台是木头的，在背后一下他高深莫测，里面什么东西都不晓得啊。你摆几本这个参考书或者多少讲义都没有人看见，那一种就不合适用 acrylic pulpit， 东西太多了摊在这里不好。 假如光是一本圣经的话 ，acrylic pulpit 有好处，因为他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成为焦点。你想想看，我现在如果圣经在这，你们看不到圣经的。假如有圣经，虽然你没有翻，你知道我在读圣经，又不一样。啊，这是因为我想过的，是吧？我注意到，我看他嘛，他在读圣经，他圣经拿在手里，转来转去，扬来扬去，大家都集中在圣经上面，是个好方法。啊，所以你必须诵读的时候，你要人知道这是圣经神的话。那我们今天做不到，我的讲台也是一颗大板挡在前面，根本没有办法。那你就要很清楚的，或者让弟兄姊妹一起读，或者你读的时候让人知道你是在背圣经。再不行，你就必须读的时候，你声音要清楚，一个字都不漏过，而且你事先要读过，就不会到时候不知道停在哪里。你知道有个毛病啊，我们太大意太疏忽了。当然临时如果里面有灵感要找一些圣经，那不在此例。我说假如你准备好要读的圣经，而你自己不先去读过几遍，你不知道从哪里起头，不知道哪里断掉的话，这都是犯忌讳的。那我自己有时候在记经节哪一章哪一节上面有点问题，所以我如果那个圣经是一定要读的，而不是一定全会中读的，我也在节目单上面讲好这个，写好我们读经是读哪些，虽然不一定读，但是要读的话是哪章哪节都写得清清楚楚。到时候我就说我们现在再回到读的话，第几章哪一本书第几章第几节都写在上面，帮助我自己记忆，然后我就读给大家听。啊，如果弟兄我们教会弟兄准备翻圣经还算快了，所以我们多半是这样情形就一起来读了。好，所以经文的使用非常讲究的，这个是可以操练的。啊，这样子也不会妨碍圣灵的运行，不会妨碍圣灵的工作，反而叫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话上面。主的灵，主的话就是灵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形，不是诵读了，是引用。在讲道中间讲一个真理，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引用圣经 quotation 来证明神的话，很短的一句话。比如说我们这些日子讲希伯来书的，他就引用一句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来不及请大家把弟兄姊妹们圣经打开一起来读，他讲的时候就讲出来了。那这种引用一定要背诵，这个你这种引用你不能打开圣经来看，一定要背诵。而且务求两点，第一个，背诵的准确性，每一个字都要准确，因为你不知道底下听众是谁，也可能你读的不准确把人误导了，误导啊，错误的引导。他没有听过这些圣经，你一背他记性倒很好，记住了以后他引错了，他读错了。所以你一定每一次准准确确的读出来，句逗标点都要准确。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清清楚楚，一个字都不会错的。这当然，这个圣经所大家都会背的。这些情形就是一方面写明我们侍奉主的人在神的话语上认真，一方面要让神的儿女知道我们下的功夫，而神的话是不能改变的，一句话也不能改变。那么这个准确的情形就是平常操练的，一方面是你平常的操练，当然你讲台上事前也是平常啊，你要准备讲台这些话你把它背诵下来。我再说神保罗讲的话，就是说你要引用的圣经都要背下来，无论长无论短都引下来，都背下来。那么背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个困难，因为你要引用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是第三人称的话，有些时候是第一人称的话。耶和华对我主说，比如说讲这个话，那很好，有其有头有尾啊。但你当中背一段的时候，这样大卫既是他的你看我就这是临时想的，没有讲清楚。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大卫跟那些主耶稣跟那些法利赛人辩论，我们就是刚才讲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段圣经。以后大卫又耶稣又跟法利赛人的别的事情上面辩论，说论到基督你们意见如何？那你引用的时候，你怎么样从第三人称引到第一人称？这是问题。还有有些话它是有起承的，起承转合的，所以因为，那你引用的时候 要引用所以或者因为或者不引用，这是一个考虑。所以像这些起承转合的地方，人称的地方，你怎么把话从第一人称转到第三人称，或者第三人称转到第一人称，先想过啊。如果没有想过的话呢，也要在讲台上面把它凑到那个人称对的情形跟时态对的情形，半句话你就前面要加一点，后面要加一点，一句话就是一句话。弟兄姊妹知道我的意思吧？你引用的时候，你那个话本身它的前后文上下文你要了然于胸，你这样引用的时候才接得上去，不然就给人一种声色，引用声色了，那个话声色。这样一来听的人就不能得到益处。所以在经文的引用上面非常非常有智慧。那么这样你背诵，一个是准确，字的准确，一个你在起承转合上面要想好，宁愿让我们的话来凑圣经，不要让圣经掐头去尾啊！宁愿让我们的话来凑圣经，不要改变，不是说掐头去尾，不要改变圣经本身的话，这是我们对神话语的尊重啊。好，然后呢我们讲到怎么样引用例子。例子必须引用啊，我们上次也讲准备大纲和准备例子，好像我也提过例子的准备啊。第一个啊，从我们第一个从几种啊，一个是我们自己经历，第二个是你所看见的事情，第三你听见的事情，第四你想出来的思想中间明白的例子，思想出来的例子，你编故事也可以啊。那这些情形你举这些个人经历见证啊，这是一方面，这不是圣经。第二一方面是圣经的例子，圣经本身的例子啊，这个我想解过了啊。第二个呢，圣经本身的例子这一类啊，圣经的例子，旧约的例子，新约的例子，这些是非常 effective 的这些例子。那么我上次也说过，例子有两种，一种是例证，用例子来证明，一个是举例来说明，例证跟举例说明啊，举例就是说明的意思，例证就是用例子来证明以上所讲的真理，或者是以下所要讲的真理用举例来说明啊，这个不大一样。弟兄姊妹明白吗？我讲的大家知道哈，因为很多时候你讲真理讲完以后，你举一个例子 illustrate 说明，有些时候你讲完了以后，你说某某人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也是这样，证明刚才所讲的真理已经在以往历史中间被人引用啊，这个两个有点不一样，但是我们为了讲的方便，技巧方面一起来讲。所以这里你晓得一个最好的操练，怎么样操练我们引用例子，要学讲故事，要学讲故事。你们中间有位弟兄告诉我，他为了要跟孩子们读晚上读圣经，找到一本很好的书，那个书呢是圣经的故事，而讲的人呢他加了很多圣经本来没有的，不过他揣摩知道他的意思就放进去了，很好。这个情形就是说他讲故事技巧很好。你知道这个 Tinderhouse 然后印圣经的，他这个印了一本叫什么现代英文的圣经啊，这个怎么样出来的呢？是一个传道人跟他女儿讲故事，因为他发现 King James Version 呢他还是听不懂，孩子很小嘛，大概五六岁开始，所以他就用自己的话，这个弟兄大概是有点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的根基，而且圣经上蛮肯花功夫蛮熟练的，所以他就用自己的话paraphrase 读了那 King James Version 以后，他用自己的话讲出来以后，他发现这样的 communication 很有效，他就把他以前跟女儿所读的圣经，他女儿大概以后来大一点，不是光讲故事，读圣经给他听，大概七八岁十岁， 读给他听的时候，就编成了一套现代英文的圣经。我讲这话什么意思呢？语言跟听众的能力有大关系，所以你举的例子也有关系。一些 PhD， 比如说都是 PhD， 你看他举个乡下人进城的例子，对他来讲没有意义啊。所以你这个例子是要看对象的。那如果今天都是对一些矿工传福音，你跟他讲 computer， 拿 computer 做例子，他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所以例子是为了启发那一个听的人的思想明白的层次，所以例子很非常重要。你还是一样讲真理，那个话大同小异，最多话语上用的字简单浅显或者深一点，没有太大的办法改变那个真理。但你的例子 illustration 的技巧却是层出不穷，根据你的对象。所以我再回到那个点， know your audience。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例子才会觉得精彩，才会觉得精彩。合适听众对象啊，这里合适听众对象，合适对象，你这样子讲的时候，你就晓得了为什么主耶稣精彩。他的例子啊，有学问人也能听，贩夫走卒也能听，那种例子才是最精彩的例子。讲到田野的百合花，讲到天上的飞鸟啊，马太福音又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还是第六章啊？第五六七章啊？你们看天空的飞鸟，你们想野地里的百合花，也不种也不收啊，也不积蓄在仓里，神养活他。这些事情你知道，主耶稣举的例子，他能够被所有人接受，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那我们举的例子，希望能达到这个程度啊。那么就是学习了。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学的，讲故事。讲故事有技巧。我不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所以讲故事很需要操练。从前有个人讲故事，他说有一只猴子，猴子没有尾巴。那听的人问他说，那后来怎么样呢？他说猴子没有尾巴。听人就说，什么你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后来怎么样呢？猴子没有尾巴，他就是他的故事有头无尾，你晓得吧？猴子没有尾巴就是 that's the end， 没有了，就这样 that's the end。 所以那个故事本身那个事情讲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 illustrate 他的需要的时候，他这些东西讲的没有意义了啊，没有尾巴，他只能讲出没有尾巴来，底下再也讲不出来了。那这些事情就是让我们知道讲故事实在是个操练技巧。我很佩服那些讲对儿童们教组织学那些老师，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这方面在这方面他们的功夫下的功夫技巧跟那些情形我很 appreciate。 所以有一次我找了一本书，我也找到一本讲故事圣经的故事书，讲耶利哥的两个探子，就是去探听耶利哥两个探子。那个书名字就叫这个，头一篇信息就讲那个故事。那好了，现在我们讲怎么讲故事。旧约的故事，旧约故事最精彩，所以我们可以学怎么讲故事，学那些旧约圣经讲故事的题材跟例子。好，第一个人物的故事，第一个人物，我们教会里谢长老啊，我自己刚开始在教会里讲道的时候，他就说，弟兄你讲的道啊缺少例子啊，而且他讲的很客气，他说弟兄姊妹们不明白旧约圣经，所以好不好你跟他们讲旧约的圣经旧约故事。我就问他怎么讲了，我说这个事情不是组织学讲很好吗啊，我那当初不明白，现在我明白了。他希望我多讲人物这方面的情形，因为你知道旧约人物故事是最优秀的故事，这些故事本身就有很多例子可以发挥，很多事情可以讲。那希伯来说就讲人物故事，那旧约圣经你拿来讲人物故事的时候啊，故事比较长一点。刚才我们讲到很多 style， 对不对？我今天的讲的好像都是集中在这个 expository preaching 上面，但事实上有很多原则不一定 expository preaching 也可以用的。而且甚至当讲故事这点的时候，我们讲到这点的时候，你可以拿旧约人物做一篇信息， 一整篇都讲故事啊，这个不是 expository preaching， 这可以还是算是 expository preaching， 但是也不一定就是一定是所谓这个题目。假如今天你读到一段圣经旧约的人物故事，你很多的真理东西可以得到帮助的，你就拿这段作为你自己故事的发挥，那么你就知道了，这个时候啊你就不能读圣经了，因为它是你的内容，你照着读的时候，神的儿女思想就牢牢的连在上面，它不会脱离了，你讲不进去，所以你要把它重组，故事重组。把故事重组，当中就有主角，有主角当然也有配角了。我举个例子，比如你今天要讲大卫的故事，当然大卫是主角，那个没有问题的。可是你如果今天不是要讲大卫，你要讲米非波设，你知道米非波设是谁了？我们昨天读的举的这信息里面举过了，什么米非波设做主题？你就要重组他，把米非波设这个人，他的哪里生下来的，这个可能因为在撒母耳记里面记载说是以大卫为主题，以主角，米非波设是很小的配角。现在你要讲米非波设，他必须是主角，你就要从圣经里面找出来，第一个他是谁？他是扫罗的一个儿子，啊不呀。是约拿丹的儿子，好，约拿丹儿子，谁？他是谁？第二，他有什么特点？他瘸腿，怎么瘸腿的？他的特性啊，就你把这个人要描绘出来，在你讲他的属灵事情、属灵经历之前，你要把人变成他一个 familiar 的题目，让他对人物熟悉啊，要熟悉，不然的话，你这例子举不进去。讲这个讲故事讲不进去了，所以你就把米非波设的来龙去脉，他是谁，他的特点是什么，然后他遭到怎么样待遇，一步一步的讲清楚。那这是什么呢？你在重组，你把圣经的经文重组，你不用举，你不用 quote 圣经，你就把故事讲清楚就可以了， develop。 好，所以你重组以后，下一个节目呢，你就 develop发展好了，你把人物找出来了，你讲他的故事了，你要讲什么题目？讲到他蒙恩，蒙了大卫的恩典，大卫以后招呼他的席上吃饭，你要 develop 这一点的时候，你把他故事发展出来啊，怎么发展呢？你去讲他特点上面，他失去，他因为缺腿失去了自己谋生的能力，他因为是这个约拿丹的儿子，失去了王位，失去了地位，失去了权柄，是可怜的人，非常可怜的人，只配在人的桌下捡零碎吃的。你这些话你 develop， 你根据他的 fact， 根据他那个个性，根据他的身份，根据他的情形，根据他的背景，你 develop 这个人物的一个 image， 这就是讲故事。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举例子讲故事，我特别把故事啊强调，也可以变成一篇讲道，那把它 develop 啊 develop， 这个是 outline， 然后最后也 drive at home， 你要把举例的目的打，要打的点重点跟例子的精华，把它用一句简两句简单的话把它 drive it home， 把它 drive home， drive it home， 能够把你今天所要举的例子目的是什么讲清楚。那我刚才讲是讲米非波设，你讲整篇的道了，现在你没有整篇的道给你讲，你不过是在讲道中间要举一个旧约的故事或者人物一个例子要来证明一个点的话，你这个情形就要越来的越精彩才行。很多时候你就不要讲那么多，不要过分的 over develop。所以举例子讲例子的时候，你明明知道是因为要这个三个步骤，你要组织它，你要发展它，你才能够达到那个目的，但你讲的时候不要 overdoing it 啊，等一下你的故事本身太长，喧宾夺主，故事超过那个你要讲的信息内容。好，就业的故事人物是一个例子一类。第二个，其实人物大部分就业最好举的就是人物的例子。第二个，真理的发展 事情呢，前因后果啊，不是真理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就举这些日子我们讲的吧，讲希伯来书里面讲，信心，信心的真理的发展。我们比如说希伯来书不是十一章才讲吗？真理的发展。如果我要讲整个，我不晓得有没有时间讲希伯来书十一篇的结论哈。如果没有时间讲结论，我今天就讲了啊，现在就讲。它的真理的发展就是说信心的点，一点、两点、三点、三点、四点。信心虽然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而且是一个共有的情形，可是它真理的发展一步一步发展出来之后，你看见这么丰富，有看见它的，看见这个救赎，有看见审判，有看见这个信心中间与神同行，有看见这个不以地上为家，看见死而复活，以后我们要看见受尽的意义，这些东西很多，信心的发展很多，真理的发展很多。你把它举例的时候，你可以从旧约历史中间、故事中间举这些例子，啊，旧约的故事可以举这些，旧约不是故事的话，对。那么你就要把一些人物的故事很清楚的讲出来，很简单，像希伯来说这样几句简单的话。好，这些事情我想我不要讲太多了哈，因为我们主题是在讲故事，旧约一类，新约另外一类。新约的故事啊，更有意思，更容易讲。彼得的故事讲不完的，彼得的故事讲不完的。那么我发现彼得最好举例子，因为彼得这个人物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非常的突出，福音书里面可以把彼得描绘的非常非常自由啊，非常非常多，把彼得讲得很清楚。那么这些事情呢，像这些旧约新约的故事人物，我们平常读圣经的时候就把它演化成故事的形态，例子的形态。路加福音第几章第几节讲到彼得不信，哪里哪里讲到彼得的这莽撞，一个个点，平常读经的时候已经把它稍微分一下类，把它演化成为故事的题材，故事的形式拿来举例子，演化啊，变成故事的题材跟这个例子。这是新约保罗的故事，保罗的故事，保罗从使徒行传开始里面一直到他在各个教会里面侍奉，都可以作为例证。这些圣经里的题材，这些人物是用不完的，实在用不完的。更加要注意一个故事例子，主耶稣，主耶稣的例子一定要，当我们预备讲到的时候，主耶稣的所有一些福音书中的故事一定要变成很灵活的运用一个例子，一个题材。耶稣基督的生平，所以平常一定要好好读啊，旧约人物新约人物为了讲到的缘故都值得去好好的读，好好的读。那么新约人物，那同样呢也有新约真理的发展，那这个我们就讲得更清楚了。新约真理的发展，真理的发展，那些事情新约里面怎么样一步一步显明出来。比如我要举一个题目，比如说受洗这件事情，受浸这件事情，你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浸礼是从约翰开始的，反而是主耶稣接续了约翰的所做的事情，继续为门徒施浸。那这个是真理的发展啊。到保罗施浸的时候，跟使徒们彼得刚开始施浸的时候不一样的意思，或者说他 advance， 因为彼得给人施浸只讲的条件，你心里相信，这不是这个不是，彼得给人施浸的时候只叫他悔改就可以了，因为悔改要得生命。施洗约翰只有叫他悔改，没有得生命，因为彼得叫他悔改得生命。保罗讲到受浸的意义的时候，他就说到属灵生命的道路，像我们昨天所讲一样。像这些真理的发展，在旧约里面、新约里面都可以找得到。而这些举故事、举例子的时候，讲我们要讲真理的点的时候，圣经本身例证非常重要。而且你也可以说这就是讲圣经的。所以虽然你讲一篇道，但是你引用这些东西的时候，非常灵活的运用的时候，让人觉得这个东西有骨有肉，很容易把它具体的消化吸收，很容易的接受。这些就是我们平常要准备的功夫。那么好，讲故事这个旧约新约啊都可以讲。那么还有一类故事啊， 说这故事，还有一类例证啊，实事，这个方面能举例的人才真正是高明。跟实事相对的呢，历史，历史故事，实事优于历史。怎么讲？历史故事，比如说亚历山大，我们如果要传道讲，比如我们要讲一篇道，讲到虚空，亚历山大例子，亚历山大三十几岁啊，就征服了全欧洲，一直征服到埃及，对不对？那我们知道的，他到了那边死在那里，疾病。他临死的时候，你知道他的棺材特别的，有两个洞的，手伸在外面。他说他已经没有什么可没有再可攻打的地方了，而他觉得虚空。这些历史的故事，这些在讲到的时候是有用处的。另外一类实事，实事，天安门这事件，今天能不能讲到把它讲进去？可以讲的，很多很多可以 illustrate 的事情，讲到学生的，讲到人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满足，人基本的需要是什么？物质满足什么？这些可以做 illustration。啊，你看报纸，看消息，甚至这个如果我昨天跟他讲，说是跟哪个地方讲，讲打球的事情，讲中国人有一个孩子叫张德培什么。网球打得很好，这都可以变成 illustration。 时事是最有兴趣的，大家因为活在现在的世界中间，你听见时事它立刻发生连关联。所以这一类的例子在于我们怎么样耐心的去寻找并且 develop。 所以我就不晓得哪个地方私下讲，说是你要准备例子啊，你准备一个 3x5 card， 你把很多 clipping 剪的放在里面，你要准备，我在这里讲过，然后你要找出资料来怎么把它 trace back， 不然的话你资料完全就没有用。两类，一个历史，一个时事。那么还有一种东，那历史你资料哪里去找？现成的有些书啊，比如有一些人说叫做 King Knight， 这个人叫 Knight， 这个人专门编故事，编圣经故事，就是编 illustration。他编了好几本 illustration， 都是每本这么厚，有些是历史的东西，有些是什么东西，当然他都是不能讲实事，因为他编出来都已经不是实事了啊。那他这个编呢，分类的我可惜没有带这本书来，这个人编了很多本书 Knights， 有一类叫 illustration of Bible truth 什么这一类东西，反正你在圣经书店可以看。那问题是你有书的时候啊，你看别人也看，那所以你引的例子如果别人看过的话，就差味道差一点啊。所以这个 illustration 呢，你最好找远一点，不要 Huntsville 书店找，你找 Atlanta 书店，没有人看见的啊，找一些新的书。这些事情是好的，你把它记下来背诵以后，你配上，配得好的话很精彩，但是你知道要花功夫啊，这些配料子要花功夫。有一段时间我就是找不到例子，我学习找例子，我到他的书里去找东西，有时候几本书全本书看完都是很好的例子，但是没有合适的例子，这是难处。可是证明说有人下了功夫。还有我是知道一些 resource 你看爱森报上常常有一些翻译东西啊，叫什么啊 pulpit illustration 或者什么都是一个小小的故事，也有人编这些东西，主日学协会各种主日学的工作有这些东西卖的，有这些东西啊可以定的，很多 preacher 很多牧师啊就手边收集这些资料，但是很小心啊，不能够变成一种依赖，很懒了，他来什么 illustration 我就想怎么到，这个东西就差一点啊。但是有人编这些资料为了帮助 illustration， 你就知道 illustration 多重要，因为一个好的 illustration 把真理不仅能够扩大放在人的心里面，并且人的记忆对于这个 illustration 所得到的这个启示或者说这个 impression 会 develop 会 grow 啊，它会更加多一点。所以这一类东西，这些例子，实事例子，就是底下我讲了一种参考的资料，这些都会叫我们在真理上面就是在这个讲道上面活泼生动啊。很显然今天我没有带这些资料在手里，所以我讲的时候我只能就着记忆所及讲一些出来。那但是那些资料平常的时候最难，就是那些资料本身放那里的时候是要你去读才会进到你 讲道里面，你不读找不进去啊。比如说像 Ingersoll 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死的时候怎么情形，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参考资料里面出来，都是属于历史里面的东西啊。那这些东西他一步一步这样一点一点收集，一点点多的时候，讲道就丰富，内容就多了啊。所以这些东西在我们学讲道的时候要注意，而找到资料之后善于妥善的运用，会叫你的讲道活泼生动，而且让圣灵能够很透彻的做工在人的心里面。讲道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学问，讲道学再有恩赐的传道人如果不努力不用功，他也不能够变成一个很好的 preacher， 何况我们没有那么多恩赐的时候，真是要好好下功夫。所以因为这样，我也就劝弟兄姊妹们不要灰心，当你这样操练的时候，你晓得失败为成功之母啊！而且我们越操练，有些时候操练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很差，不要紧。神并不是不给我们恩典，不给我们机会，但是有些时候他必须让我们在一种犯错误的光景里面，才有真正学会。如果你每次考100分的话，那你进的学校太浅了，这样子一面失败一面学习，而且要知道我们的 preaching 是侍奉神。是服侍神，不是高抬自己，是为了要帮助神的儿女，使神的儿女得属灵的益处，而不是要证明自己比神的儿女优越啊。这些情形你就知道了，一面是侍奉神，不是高抬自己，一面是并不是证明自己优越，而是要帮助神的儿女。所以 preaching 也是牧养的一部分，能够有牧养恩赐，能够有 preaching 的恩赐，在牧养上面是相得益彰。如果没有 preaching 的恩赐，牧养也是可以牧养，而且也要忠心的牧养，但是总是需要有 preaching 这一方面配搭啊。那今天教会的情形，很多时候传道人在 preaching 上面下功夫，那么台前不够，那我就是很遗憾，为什么不能够多鼓励弟兄姊妹们，像卫斯理的时代一样，也好好的在 preaching 上面下功夫，让这些所谓 lay preacher 能够尽到讲道的功用。讲道是一件大事，神用话创造天地，神也借着讲道感动人的心， motivate 他，使他觉知信主，使他觉知奉献，使他觉知全世界出来侍奉，使他觉知做一切的事情。所以这些情形，神把讲道的权柄、话语的能力放在教会中间啊。如果我们不怕 misquote 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的话，他说做先知讲道是最可羡慕的恩赐。保罗说我愿意人人都做先知讲道啊，其中最大的恩赐就羡慕做先知讲道。当然我自己了解先知讲道这件事情，实在是基于受灵感说话，跟我今天讲道准备不一样。我很不愿意引用这些圣经，因为不是他的本意，但是仍然讲道这个恩赐在教会里面是需要被看重，而且我们要求主兴起在这个时代中间更多话语的恩赐，能够借着传道把神的儿女心挑望起来，能够借着讲道安慰神儿女心，鼓励神儿女走属灵的道路。讲道的内容千变万化，而且没有一篇道我们可以忽略的，如果真正出于主的话，没有一个真理可以忽略的。所以讲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达到他预期的果效，这是成为我们讲到的检讨。在讲到的学习上面，刚才这两天我所讲的事情，如果弟兄姊妹们真正能够操练，或者可以看见我们为什么讲这些事情的原因，也可能你更进步，知道我们讲的不完全，感谢主我们讲的都是不完全。那这样的话，你因为有自己学习，你在整个的事工上面能够有个新的突破，在聚会中间产生一种热力，产生一种刺激，让弟兄姊妹们更对神的话语专心，而且更加的尊重神的话语，让圣经被高举，让耶稣基督被高举，让教会复兴。我再说，我们讲道法不是叫弟兄姊妹们跟别人去比，更不是把所有传道人拿来打分数，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我们自己，既然主给我们机会在话语上面服侍，怎么样 improve ourselves， 怎么样 better myself， 怎么样叫我自己更 effective， 这是我们讲这些信息的目的和帮助原因。所以基本上希望弟兄姊妹们因为这些教导，因为这些方法而更加有效。所以我请求弟兄姊妹们不要因为会讲到了就失去那个在神面前最初卑微侍奉的那种态度，维持我们在神面前学习的态度，会叫我们讲到 effective， 这个人对了他的话就对，这个人对了他的话就会被人接受。有一点我们提了但是没有仔细讲的，因为不是讲道法里所研究的，就是人的问题。人对他的话就对，人对他的话就被神的儿女接受，人对他的话就有效果。